弟兄姊妹平安，以赛亚书一共是66章啊。今天我们学到了36章和37章。以赛亚书这66章呢，分成两大部分啊。前半段就是1到39章是对应旧约，重在审判和责备；后半段呢是40章到66章是对应着新约，重在安慰和救赎。今天我们仍然是在前半段。前半段的最后一部分啊，就是从36章到39章，这是一段插入的历史故事。那么这4章的圣经在旧约的列王记下还有历代志里面呢，都已经有出现过，大致的内容是相同的。特别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36章和37章是与列王记的下19章很多都是相一样的啊，甚至于一字都不差。主要是在记述呢犹大王西西家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事情。西西家王啊，在列王时代是南方犹大国的一个好王。旧约圣经记载他的事迹呢占了11章篇幅，仅次于大卫王。历代志用了4章的圣经来记述他的侍奉，列王记也用了3章，我们以赛亚书呢也用了4章啊，记述他的故事。我们今天先讲前面的一个故事，这个36到37章是讲到西西家在位的这个时间啊。前面所发生的就是在亚述兵临城下的时候啊，犹大遭到攻击的时候，西安如何在绝处逢生，使国家呢从受到危机的压迫以至于得到神的拯救，转危为安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今天这2章呢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学习。其实从头到尾已经是完整的来呼应了故事的整个的情节，大家读完了以后应该是明白的，因为很多的细节我们是没有时间全部都讲下来的，那么我就把它梳理一下啊，再把这个故事再给大家讲一下。那么我们的重点呢是放在这个故事当中，从西西家王他在危机的时候如何来信靠神，神如何来回应他的祷告，并且成就了神所应许的，使得以色列人啊，就是耶路撒冷西西家他所带领的这个犹大国呢转危为安啊，从极其严重的危机当中能够被解救出来，而且神是亲自去做了那奇妙的事，拯救了他的子民。先来看36章一开始啊，就提到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西西家王14年，这就是指呢他执政的第14年，大概的时间呢是主前的701年，就是公元前的701年。根据列王记下18章的记载，在西西家王执政的第6年，亚述王他的名字叫西拿基利，已经毁灭了北方的以色列。西西家王呢就与推罗、非利士、埃及和巴比伦结盟，想要来反抗亚述，但是犹大的军队和他的盟友都不堪一击，亚述王所带领的军队呢节节胜利，他们首先在东方打败了巴比伦，然后又发动了第二次西征，掳掠了腓尼基、腓力士，攻陷了很多很多的城池，一直沿路呢就攻到了犹大的山地。到了西西家王14年的这个时候，大军就乘胜追击到了耶路撒冷啊，直逼耶路撒冷。西西家王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候啊，派人到犹大北方之城拉吉啊，就是亚述王他们驻扎的那个地方。那么西西家王就到那里，派人到那里向他们求和，曾经呢赠送了很多的金银给亚述王，但是呢亚述王西拿基利非常的诡诈，却愚弄了西西家，他收了巨额的罚金以后呢 却背弃了合约啊，没有停止攻打，他仍然一面攻打拉吉，一面呢派遣拉伯沙基。拉伯沙基是他的一个将领啊，这不是人名，是一个官名啊，他就率领这个大军185000人进攻耶路撒冷，向西西家挑战。于是呢，西西家就派了3个大臣啊前往谈判。这就是整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这3个官员啊，家宰啊，书记啊，史官啊，都是国中的大臣啊。西西家向亚述王啊认罚求和的这个故事呢，前面在旧约里面讲到了啊，他曾经想方设法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敌人呢却是得寸进尺，把他逼到了走投无路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使得他不得不啊来依靠神。这一章呢，他的历史背景就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一切的情形啊，这个难处都是神允许的。神要借着环境中的难处，让西西家对自己所有的钱财和他的谋算彻底的绝望，催逼他走上诚实来倚靠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之路。当他派了使者到那里以后呢，见到这个拉伯沙基，那么拉伯沙基就对这3名使者说出了非常难听的话，他说尽了威吓、诽谤、引诱并且亵渎神的话，这一套手段完全是撒旦的作风。那么来具体看他都说了些什么，我们把它归纳成3项。第一呢，就是非常狂傲来威吓，他说你们没有打仗的计谋，没有打仗的能力，你们所倚靠的埃及都是压伤的伪仗，毫无力量。第二，他们就来亵渎真神，说你以为可以依靠你的神，可是是没有用的。西西家废掉了秋坛，叫犹太人，叫犹大人啊，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也是没有用的。这就是来讥诮他们的信仰啊，他们对神的那个敬拜和依靠。接下来就是侮辱他们，说我给你们2000匹马，你们连骑马的人都不够，怎么能打败我们呢？你们所倚靠的埃及的战车兵马有什么用呢？根本靠不住。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是你们神耶和华的意思啊？这完全是污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拉伯沙基是非常的狂傲的，也是极尽说谎之能事啊，想来吓唬带来信息的，也是来求和的了。3个使者，11到20节、啊、来讲到敌人挑唆威吓的这个嚣张的情形。那么这3个人来回答，就是说啊，你能不能用这个亚兰语来跟我们说话，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啊。西西家的这个3个使者要求拉伯沙基用亚兰语说话呢，他的目的呢是害怕百姓听到了会恐惧，反而如此以来呢，却暴露了他们的这个软弱，使得敌人呢更加猖狂。这个拉伯沙基呢，后面说的话呢，就更加的严重。首先，他继续的来挑唆和污蔑，说你们的主人和你们一同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你们受得了吗？啊，说的话都是像骂街一样啊，非常的难听啊。说你们不要再听西西家的话了，因为他不能拯救你们，你们的王西西家使你们去依靠耶和华。说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这话是没有用的。首先来挑拨离间啊，接着呢就是欺骗引诱啊，说你们不要再听西西家的话了，赶快来投降。说如果你们投降的话，你们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的果子啊，无花果树的果子和自己井里的水，也就是说亚述王会供给你们所需要的。然后呢，亚述王还会带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现在一样，那里是有五谷新酒啊，有粮食葡萄的地方，非常美好。这就是像撒旦魔鬼一样的欺骗神的子民，把他要带百姓所去的那个地方啊，实际上就是像地狱一样的污秽的、肮脏的、恐怖的地方说得非常美好。接下来气焰呢就是非常的嚣张， 他说你们要谨防，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看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的手呢？你们看已经被亚述所征服的国家啊，这里列举了好几个国家，我们就不一一讲了啊。哪一个国家能脱离亚述的手呢？也就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啊，认为你们现在不可能依靠你们的神来脱离亚述王啊，亚述王非常的强大啊，难道啊耶和华能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亚述王的手吗？这以上啊所有敌人所说的话，与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撒旦试探主耶稣所用的那个威胁利诱的话非常的相像。敌人就是要来混淆视听啊，把我们的真神和那些假神混为一谈，让人迷惑，这就是敌人所用的手段。我们看百姓们和这三个使者他们的反应，21节到22节讲到百姓他们听从了西西家王的吩咐，静默不言，一句也不回答，对待魔鬼撒旦的啊敌人的这种谎话和恐吓啊，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置之不理。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啊跟这些完全不讲道理的心中毫无神的人去辩解，我们不要去参与任何的辩论啊，就是世俗的那些辩论，因为信靠神不是靠智慧和道理，而是那样一颗真诚的心啊，谦卑的心才能够相信神，认识神。我们看使者的反应，这三位使者对拉伯沙基狂妄的亵渎真神的话情绪非常的激动，他们非常的愤怒，就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西西家。这就是36章所讲到的内容。总结一下呢，就是在危急的时刻啊，兵临城下，敌军压境，非常非常的危险的时候，国家也已经用尽了财力，用尽了各种办法啊，想要去抵挡仇敌，也想和他们说和啊，讲和，但是都毫无用处，只能使敌人的攻击呢越来越严重。那么派三个使者去找他们谈和的时候呢，这三个使者所遇到的拉伯沙基也是非常的狂傲，说了很多很多威胁恐吓以及亵渎神的话。那三位使者把这件事告诉西西家王以后，西西家王的反应我们看37章啊，37章是以赛亚书全书当中结束最多的一章，他来叙述西西家如何全心的倚靠神而大获全胜，亚述王呢却因为亵渎神而不得善终啊，遭到神的惩罚。首先西西家王听见这些使者向他所报告的拉伯沙基所说的这些亵渎神的话，威吓的话呢，他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他的反应是立刻去寻求神，他知道他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用了，他用尽了一切的办法啊，又去与各国联盟，又去用尽他的钱财去投降讲和啊，演好委曲求全，但是都没有用。在此之前他已经给了亚述王许多的金银财物，甚至于用光了国库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但是得到的却是羞辱，连自己的神也被对方大大的亵渎了。于是呢他就大大的愤怒，并且非常非常的哀痛，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来寻求神，他知道在自己走到山穷水尽的绝路的时候，走到了尽头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出路啊，就是来寻求神的帮助。他也表示对他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也感到非常的伤痛，也感到愧对神，有这个悔改之意，所以他披上了麻布，表示哀痛和谦卑，进到了神殿，表示他要来依靠神，要来敬拜神。不仅西西家王自己啊披上这个麻布啊，他也让他的这些使臣啊，祭司中的长老，也就是带着他的众百姓的代表都来 敬拜神啊，都来求告神。他们首先就是去见了先知以赛亚啊，要从他那里寻求神的旨意。西西家向先知转达了他的话啊，他所说的是什么呢？他包括三层意思。首先，他向神认罪，他说今天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表示西西家承认犹大各城陷落，百姓被掳，都是被神责罚的结果，而起因是他自信满满的与埃及结盟，雄心勃勃的要脱离亚述独立，这是他首先认罪责备自己啊。接下来他来否定自我，谦卑，他说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比喻西西家承认自己一切的谋算全然失败，窘迫无助。在古代的时候，因为医学不发达，难产就意味着母婴都将面临死亡，人若承认自己已经到了绝路，这就是祷告最好的开始，就在神的面前完全的谦卑下来。第三个层次就是他专心的依靠神，依靠永生神，他提到永生神就是超越的神，与外邦失败的偶像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仇敌拿我们的神跟那些其他国的啊那些假神相提并论，但是西西家王知道他所信的这位神是唯一的真神，虽然百姓错了失败了，但是只要神愿意，他必能因自己的名施行拯救。西西家在他所转达的这些话里面呢是有信心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指出神是永生神，要来依靠神。在不久以前，西西家还依靠自己的热心和努力啊去做，但是神把他在地上的每一条路都堵死了。耶路撒冷已经被亚述完全的困住了，他唯一的出路呢就是来寻求神。所以我们要从他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当中，让我们知道是我们的神是如何带领他的子民的。神苏醒我们的方法常常是在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努力了去做的时候啊，侍奉的红红火火的时候，神借着环境把我们逼到绝路，因为我们完全是依靠自己。当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神常常来堵住我们的路，让我们承认自己就是那就像妇人将要生产婴儿却没有力量生产，而回转单单的仰望神。因为人只有放下自己属灵的野心，神才能自由的用每一个人去行神的事啊，行神的旨意。那西西家派臣仆去见以赛亚，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转达的这个西西家的祷告蒙了神的垂听，也就是神的答复啊。以赛亚就向他们转达，因为以赛亚先知他就是代表神来说话的。首先说，你们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神让他们不要惧怕。接下来神说，我必使邪灵惊动亚述王的心，他听见风声就必归回他的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神所要做的就是说，你们不要怕这个强敌，我会让他自己害怕就回去了，就撤退了。然后他回到他自己的本国之后，在那里他也要灭亡，他要死在那里，再也不会来攻击耶路撒冷。好，接下来就讲到啊，这个拉巴沙基回去之后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就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基，就是这个亚述王还是在继续的攻打，亚述王就致信给西西家。亚述王当时呢，他是要来攻打着拉吉的，拉吉是犹大坚固的城。那么圣经当中并没有说他攻破了没有，只是说呢，亚述就转而来攻打利拿了。利拿是利未城，非常靠近耶路撒冷，正要攻打，忽然就听到古实王 要来援助犹大。同时他又听说自己的国内有政变的事，所以呢他有点想撤退，但是又不愿意放弃，所以就写了一封信来恫吓西西家。亚述王在信中说了什么呢？又是啊，不断的来说一些亵渎神的话，也来恐吓，让西西家王放弃，自己认输。他首先说，不要听信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手中。你难道没有听说亚述王毁灭列国的事吗？难道你能得救吗？不断的来挑衅来这个让亚述王对自己的神怀疑，这也是魔鬼常常用的一种伎俩啊，让人来怀疑神，让人来动摇人对神的这个信心，并且呢把他自己的能力夸大啊。你看啊，在此之前我们亚述已经毁灭了这么多国家，难道你们的神能拯救吗？啊，他们的神都没有用，你们的神就有用了吗？然后又指出你们所联盟的那些王啊他们都在哪里呢？啊，都被亚述已经打败了。所以亚述王啊，因为担心援军的这个逼近，他就用这种心理战术想尽快的拿下耶路撒冷，让耶路撒冷不攻而破。他第一个目标就是来恐吓百姓，劝百姓不要听他们的王西西家的话，也不要相信神，不要依靠神。接下来他就来恐吓西西家王，直接来恐吓他，劝西西家王不要听所倚靠的神，想让西西家王不再信靠神，这就是仇敌所用的策略。我们来看西西家他的反应，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重点。西西家王在最危险的时候啊，在敌人这样的逼迫之下，他非常的镇静，他就上了耶和华的殿，将信放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跪下来祷告。他没有因为仇敌的威胁而害怕，因为神已经向西西家宣告啊，在第六节的时候，神已经跟他宣告，你不要害怕。这一句话呢，就赐下了信心。人如果倚靠自信，外面的难处越大，就会离开神的，因为你的这种自信、高傲、骄傲，完全是靠不住的。人如果有神所赐的那个信心啊，无论外面的难处再大，难处越大，越会紧紧地抓住神。所以亚述王的恐吓信反而直接地把西西家王更加地推到了神的面前。他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个信展开，跪下来祷告。我们重点来看西西家王他祷告的内容。首先他来赞美神，他说，坐在阿尔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然后他要求神来鉴察他现在的情况啊，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见西拿基利一切的话，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让神来鉴察现在仇敌的一切作为。接下来他说，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亚述诸王果然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们本来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所以灭绝。但耶和华是真神，是我们的神。他确认他对神的信靠，确认神是真神，并且是他所依靠的。最后他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目的是什么呢？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我们特别的要学习西西家在危急的时候他是如何祷告的。我们弟兄姊妹自己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在遇到急难的时候，特别大难处的时候，你首先祷告的是什么？看西西家王，他没有上来就把自己的难处提出来，而是先来赞美。信心的祷告啊， 首先就是要认定神的所事。为什么我们要在祷告的时候先来赞美，先来感谢呢？就是把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说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当人认定自己所信的是创造天地、掌管一切的神的时候，才能在凶险的环境和福音需要的时候，心里不着急，以致侮辱了神的名，也不为神着急，以致偷窃了神的荣耀。我们若认定了神的所事，在难处当中才能看到神怎样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所招的人。信心的祷告不是一般的求告，而是在信心当中，我们首先来认定神的所事，来赞美他，赞美他各样的属性。接下来，信心的祷告也并不是说对现实的佯装不见，而是我们越过这些困难，越过我现在眼睛所看到的，先把我们的眼目转向神，先在灵里面看见神。也就是说，当我们来赞美和感恩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神的院，也进入了神的门，也就是来到了神的宝座前。神的殿只是一个建筑，如果人没有存着心灵和诚实敬畏神的心、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的宝座形同虚设。只有当我们来认定神他的所事，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一切的神的时候，他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面前。当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才能达到神的宝座前。所以信心的祷告的开始就是你要认定神的所事，把对他的一切颂赞、感恩和赞美都归给他，荣耀他，荣耀他的名。但信心的祷告也并不是说好像完全不看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就忽略啊我现在遇到的困难。我们看西西家马上就让神来鉴察当时他所处的那种环境，仇敌是如何的猖狂。他知道神是圣洁的神，是鉴察一切的神，是参透万物的神，他要让神来行使他的公义，这也是一种认定神的属性的一个表现啊。说你来鉴察，你来听，你来看，他亵渎了你的名。接下来他表现了他自己对目前的情况的认识，即使看到仇敌这样的猖狂，使列国都成为荒凉了，也把各国的这个神像都捣碎了，但是他说他知道那些都是假神，唯有你是真神。所以这一点也是啊，在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是表示他对神的认识，把神的宝座进一步的确立在他的面前。当他做了这三件事以后啊，先是赞美神，然后求神鉴察，然后表明他对神的认识啊，对真神的确认，这时候他才来求告神啊，求告他拯救，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目的是什么？还不是让他们脱离患难，而是首先把荣耀归给神，说是你要使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唯有你是真神。这就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祷告当中，我们若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你都不用求了，其他的神必加给你。这是我们从西西家的祷告当中学到的功课，就是信心的祷告必然是以神为中心的，不但陈明人的需要，更要看重神荣耀的彰显。西西家王啊，他的祷告不只是求神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更是为了使天下万国都知道耶和华他的名。我们今天很多的人的祷告啊，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都是希望万事如意啊，我想要的神给我，神成就了就满意了啊！我的病，神呐，你给我治好。我孩子要找的工作，让他能够顺顺利利的找到好的啊，也给我孩子预备一个好的配偶啊，让他有好的家庭，也想让孩子取得好成绩啊，也让自己在事业上顺利等等。我们 常常是在祷告当中，我们的重点是在自己的需要，肉体的需要，情欲的需要，还有我们属世的需要，却不去思想神的需要。我们在祷告当中常常是要成就神的旨意的，让神的旨意出现在我们的祷告当中，神的旨意在我们祷告当中，它就必然成就。你的祷告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是顺着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立刻成就。如果我们的祷告围绕着神的荣耀、神的心意、神的喜乐，就满足了。而我们以神为乐的人也能够得到满足。当神他满足了，每一位寻求神的、与神同在的他的子民必然蒙福，必然受神的保护。这就是祷告的秘诀。我们在妈妈小组的这个祷告当中也是强调啊，在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有前面的赞美，然后是感恩。今天我们学到这个西西家的祷告，也可以看到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先来把我们的眼光脱离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们向山举目，来高高的来仰望我们的神，越过现在所面临的一切的难处，把眼目单单的先看见神，看见他，让他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面前，让神的能力运行在我们当中。这是我们祷告的秘诀。我们每日的祷告现在也是采用这样的步骤啊，我们先来赞美，立定神的宝座在我们当中，这样我们的祷告就不单单是求我们的需要，而是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我们了。好，下面我们看以赛亚他得到神的启示之后啊，也就是对西西家的回答。先知以赛亚他得到了神的启示，就立刻打发人去告诉了西西家，说你的祷告我已经听见了，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我现在答复你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神立刻答复西西家的祷告，并且非常的详细，不像他上一次的祷告啊，神只是让他不要惧怕，让他有信心，简短的祷告。那次的回应啊是比较简短的，是因为他没有直接来求神，而这一次是他自己来到了神的面前。那么神对他祷告的回应就非常的详细，从23节到25节一一的讲到神如何回应他。神首先借着圣民的口吻向亚述王发问啊，你辱骂谁，亵渎谁啊？你扬声高举眼目攻击谁呢啊？你攻击的对象都是以色列的圣者。然后他就说，宣告我要率领许多的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啊，我要砍伐啊，我要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一切的河。这一切都是神哈，他控诉仇敌他们狂妄啊，他们辱骂主的这些话神都听见了。下面26节到29节，神直接来斥责亚述王。我们把它分成几个部分，首先问他，你知道我以往的作为吗？神讲到自古以来神所兴起的以及他毁灭的，他所立的太多了。说到亚述王所有的成就都是神允许的，他不过是神手中的杖和棍，所有败在你手下的都是因我使他们软弱啊，因着神的应许。所以你的狂妄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神都知道，因为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不得不惩罚你。后面有具体的说到啊，我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啊，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我们就不一一的来说了。那么神两次呢都是借着先知来回答西西家的祷告。第一次呢，西西家是通过以赛亚向神祷告的，神的回答非常的简单， 第二次，西西家是直接向神祷告，神的回答非常的详细，讲到他要如何来刑罚亚述王啊这些仇敌。30节到35节，神就讲到神赐证据啊和他的应许来回应西西家的祷告。首先他就说，以色列人啊，我要赐给你一个证据，你们不靠自己的努力，是自生自长的，要努力追求吃自己耕种的，要有生命的根基啊，说到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个我没有时间今天再给大家特别的讲到什么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个也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让以色列的人，他的子民啊，就是犹大的百姓啊，要有这个生命的根基，要依靠神，与神连接啊，向下扎根是这样的意思，简单的理解啊。另外呢，他提出所有剩余的民都可以从锡安山而来啊，要蒙神的拯救。最后他保证神的话永不落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就是应许他必保守犹大人，神的子民还在他的土地上，他所赐的这块土地上耕种收割，并且往下扎根啊。33到35节，神讲到他施拯救的原因。第一，他讲到他要使天下万国都知道他是真神啊，他是为自己的缘故来行这样的事。接下来他说他是为大卫的缘故啊，因为他曾与大卫立约，所以他要保护大卫的城，保卫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耶和华神肯定地说，亚述王必不得来这城，也不会在这里射箭，也不会拿盾牌，也不得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上来就必然从哪条路上回去。然后强调一遍说，亚述王绝对不会来到这个城，不得来这个城。也就是说，神他要将仇敌抵挡回去。36到38节，最后讲到亚述军队的结局和亚述王希拿基利他最后的悲惨结局。亚述王希拿基利还没有来得及回去啊，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在亚述的营里面杀了185000人，清早起来全是死尸，无一生还。神亲自做工，并且只派了一个使者去啊，并没有让他的子民出去作战啊，是神自己亲自的派使者去的，也就是神亲自的在征战。亚述王照着神所应许的啊，害怕了啊，惊动了他的心啊，害怕了，灰头土脸的就回去了，回到了尼尼微，亚述的首都。那么他回去之后，某一天在他的庙里拜神的时候呢，被他的两个儿子给杀掉了，应验了神所说的，他必然要被毁灭啊，要被神挫败。这就是这一章的整个内容哈，今天内容比较多，所以讲的也长了一些。那么总结起来，我们的重点呢，就是在西西家王如何在危机的时候转向了神，他倚靠了神，神如何听了他的祷告，马上的来回应，亲自的来用神的手解除了他子民的危机。我们也是通过西西家的祷告来学习如何在危机当中转向神，来倚靠他，来倚靠神的能力，特别在人的尽头啊，就是神的起头。我们谦卑下来来倚靠神的时候，神就做那奇妙的工作。所以这两章所讲的西西家王的故事真的是非常能够鼓舞我们的信心的，激励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要来依靠神，也不要非要像西西家王这样直到最危险的时候才回转，前面都是靠自己骄傲啊，不来依靠神，去要么是与外邦结盟啊，要么是去想和仇敌和好，这些都落空了，只有来依靠我们的神才能得救。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